中共七常委罕见齐露面，李克强汪洋处境不同。推倒多米诺骨牌，英媒率先发声，川普是啱的。李瑞日记引跨国官司，有提到习近平往事。恒大微信群组被封，意味着乜嘢？香港支联会1200万资产被冻结。应对全球杯赶，北京冬奥将不接纳外国观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七常委罕见一起出席9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会议由李克强主持，习近平讲话，王沪宁作总结发言，各省书记及组织部长都到场，堪称重磅。中共一贯不尊重人才，自毛时代就宣称要革教育的命，而家却大手笔召开一场人才工作会议。除了颇具讽刺性之外，背后恐怕另有政治意涵。江泽民任中共党魁期间曾经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在这个大招牌下，江泽民派情妇陈志立长期把持科技教育系统，又将长子江绵恒安插在中科院操控科研系统。但在最新的这场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国人才工作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及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换句话说，科技文教领域要清洗刚增为职，科教必须盛集。在会议上，习近平还提出人才工作要为2035年目标和2050年目标打下基础。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2035与2050这两个时间节点，当时就引发他暗示恢复终身制的讨论。如今在20大前，习近平当着常委及省级官员的面再将这两个节点纳入工作规划，又传递出他希望一直做到2050年的信号。到时候习近平大概97岁。时评人李燕铭注意到，胡锦涛时代的两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都是由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召开，习近平这次有将李克强的国务院边缘化的嫌疑。这个并不是李克强处境尴尬的唯一信号，外界还清楚记得李克强上个月中旬视察河南灾情时明确表示要就郑州水灾追责，但就在9月28号，亦即是上述中央人才会议召开的同时，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与副书记侯鸿在郑州党代会上再次当选。郑州媒体人洪涛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徐立毅这次当选其实依然是中共中组部的任命，而中组部又必须按照中央的意思走，党代会只是走个形式。显然习近平依然保护他麾下嫡系，而李克强连问责过失官员亦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汪洋的旧部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郭元强在9月29号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汪洋2007年至2012年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期间，郭元强亦在广东工作，历任茂名市副市长、省外经贸厅长。汪洋2013年3月出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郭元强在同年底出任广东省商务厅长。2016年，郭元强担任中共珠海市委书记。在经历疫情风暴后，武汉市委书记及一职已空缺近5个月。郭元强的上任除了填补空缺外，亦将拉开一轮地方一把手的轮替潮。这个是20大前中共政治大戏之一。礼拜日《泰晤士报》日前发文说，这样说川普是对的，美国总统是通过一场被操纵的选举上台的，而且我们的下个选举亦会是这样。作者罗德里德尔写道，美国民众慢慢意识到他们正在被一个什么的人领导。 这个令到川普在民意调查中重新处于领先地位。很快公众就会意识到更令人不快和更险恶的事。即是说上一次总统选举是一场骗局，被大企业、工会以及媒体和科技公司操纵。李德尔提到《时代周刊》二月发表的文章《拯救2020年大选的影子运动秘史》，川普提出2020年大选存在大规模舞弊，虽然连川普任命的司法部长都拒绝承认，但是《时代周刊》这篇文章却详细揭露将川普总统赶落台的涉选阴谋。文章甚至是用了阴谋集团 Cabal 这个讲法。李德尔从这篇报道讲起，接着倾到川普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背叛一事，话现在我们发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亦在密谋反对总统。米利两次打电话给中共官员，让他们知道他会撤销川普所有攻击中国的命令。这个在很多美国保守派看来是一种纯粹的叛国行为。米利还背着总统与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共谋。最后李德尔提到美国乔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投票审计事件，他总结说无论如何一年前的选择显然是被操纵的，由富豪精英密谋，让美国公众只能见到故事的一个侧面。李德尔补充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同样的事亦可能发生在英国，这个令我感到害怕。政经学者何青莲9月30号发推文评论说，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核文，相当于向全世界发出了一声号角，美国总统是在一场被操纵的选举中上台的，国际舆论一直对2020涉选沉默不语，希望这个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美国资深专栏作家可尔贝克评论说，的确按现在西方世界的发展方向，被操纵的选举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常态。由朝一日，对世界各地曾经自由的人来讲，能够挑选领导人的宁静日子已变成遥远的记忆。毛泽东秘书李锐生前的日记现在成为史丹福大学与李锐为商跨国争讼的对象。日记除了曝光中南海黑幕外，其中有关习近平的描述在当前国际局势下亦引起关注。曾任华邮北京分社社长的潘文26号以日记决斗为题发表对李锐日记所有权归属的分析。文章提到李锐日记能够对外公开是因为他的女儿李南央将相关文件交给加州史丹福大学胡佛档案馆。不过中共希望收回日记正本，由李锐的第二任妻子91岁张玉珍提告。北京两个法院已裁定文件归属张玉珍，史丹福大学另向美国北加州的法院提出诉讼，定于2023年开庭审理。李锐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关系密切，日记中亦记低不少有关习近平的事。在1987年的日记中，李锐回忆河北省委书记不满习仲勋做儿子的代言人，拒绝提拔习近平。之后习仲勋安排习近平从河北转到福建，以利仕途发展。2017年习近平连任总书记后，李锐在日记中谈到报纸头版都是习近平的大头照，毛泽东时代亦没有到这个程度。李锐日记中还记载了1989年六四事件的一些细节。李锐写到六四凌晨时分，他在木西地亲眼目睹坦克入城碾压市民和学生，他所在的大楼面对大街，当时他在楼入面和年轻人一起站了一个晚上，不停高嗌法西斯。第二日一早，李锐到附近的医院，见到堆起来的尸体和流淌在地上的血浆，就这样他对共产党彻底绝望。路透社报道，至少有八个由恒大受害人组成的微信群组被封杀，这些群组的参选人数200至500人不等，成员就提出的索赔要求互通讯息，并组织了抗议活动。至28号上午开始， 有恒大受害人在使用微信时，看到由于该群组违反了相关规定，已进行了限制的字样。路透社引述三名恒大受害人说，这些群组已经被微信删除。另外两名用户亦说，他们无法使用讨论恒大问题的群组。两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群组成员表示，上个礼拜日他们曾被警方约谈，并被要求签署文件，保证今后不参与集会或从事其他违法活动，但他们拒绝了警方的要求。恒大集团目前欠债3050亿美元，处于现金紧缺的状态。最近几个礼拜，多个城市出现包括楼房买家和股票散户等恒大受害人集会抗议事件，还有很多人在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表达不满。德国之声报道了恒大维权微信群组被封杀一事，并提问题，这个意味着什么呢？网民郭书记见写道，意味着过几日还会高唱与党国不可分割，解决问题很难，解决提问的人很简单，共产党就算想接手亦只是接手资产而不是债务。当初金融创新产品 P2P 一个个爆雷了，边个政府埋单？就是要你哋为恒大陪葬。日前，《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共官员透露的消息称，中共政府正指示地方政府为恒大集团倒闭的可能性做准备。地方政府的任命是防止发生动荡，减轻对购房者和整体经济的连锁反应，比如采取措施限制失业人数。支联会前秘书蔡耀昌29号证实，香港支联会位于旺角的六四纪念馆物业及200多万港币银行存款都被冻结，这个是支联会所有资产。蔡耀昌认为这个会阻碍该会的清盘工作。综合港媒消息，蔡耀昌表示，29号早上警方国安处人员将他带到六四纪念馆，在他的见证下进行换锁、交付文件等程序，连同这个月9号被冻结的3间银行共19个账户，支联会被冻结的资产超过1200万港元。在香港国安法的威胁下，支联会早前已决定解散。蔡耀昌解释，支联会清盘完成后就会召开支联会特别会员大会交代清盘报告，然后先可以申请将支联会从公司注册名单中剔除。国安处现在冻结了他们的资产，既无必要，亦会阻碍清盘工作的进行。支联会现任和前常委都被警方以不同罪名提控，其中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周幸彤等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预定10月底处理。国际奥委会29号宣布，考虑到疫情影响，预定在2022年2月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将在没有外国观众的情况下举行。国际奥委会还表示，只有完全接种的参赛运动员才能够免于隔离，并将在入境中国后直接进入严格的闭环管理。未接种或未完全接种的人士入境后需隔离21日。观众方面，本届北京冬奥将在没有外国观众的情况下举行，比赛只是向中国国内符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的观众售票。这一招帮助中共回避了自由世界要求杯葛北京冬奥的呼声。今年7月，欧洲议会谴责香港苹果日报被关停，呼吁欧盟成员国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加拿大、英国的反对党先后向政府施压，要求抵制北京冬奥。美国多名共和党人亦正积极推动抵制行动，民主党亦有类似声音。在各国呼声盛起时，英国 BBC 曾就此征询国际奥委会的意见。国际奥委会回信称，考虑到奥运参与方的多元性质，国际奥委会必须在所有国际政治问题上保持中立。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